亲爱会众，我们知道上帝的子民不是斯摩格主义者，斯多格主义者，斯多格主义者就是一群没有情绪的人。但是上帝的子民并不是这样子，斯多格主义者他们会想要去承受各样的痛苦和困难，但是却又不能抱怨，他们觉得那是最大的美德，他们觉得对于所有的事情都平等的对待是最高尚的，不管是你很想做的事情还是你很不想经历的事情。但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是有感觉的，我们是与身边的人与上帝是有关系的，我们的感觉不能作为我们救恩的基础，但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必然会产生感情。当我们被上帝拯救的时候，我们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，不仅仅是喜乐的，也是对罪的感到伤心，感到难过。所以每一个信徒他的生活都有伤心和喜乐的时候，都有起伏的时候。虽然的确我们都是想要去平稳的，我们追求一个平稳的属灵生活，一个稳步提升的，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子的。就像诗篇当中这么多的诗人，他们也有很多的起伏，诗篇当中有很多丰富的情绪，跟我们也是一样。而今天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也有情绪的起伏，因为他也是一个全然的人。B.B. 沃菲尔德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，题目是我们主的情感生活。在所有的这些起伏感觉当中，最奇妙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来都没有犯罪。虽然他有如此丰富的情感，但是我们赞美神他没有犯罪。因着他经历了这一切，他经受各样的试探，他有各样的情绪，他可以去担当我们的愁苦，我们的各样的情绪，但是他没有罪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荣美。虽然他跟我们一样有情绪的起伏，但是他在这情绪的起伏当中却从来都没有犯罪。我们的罪恶也是在这情绪的起伏当中，最后直到耶稣就在十字架上被完全的抹除。我们应该要去了解耶稣基督他这情绪上的起伏，因为当我们越来越去了解了之后，这样子当我们自己来经历那些情绪上的起伏，我们可以说我知道我的主耶稣基督也经历过，我知道他也承受过，这就是我们的安慰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基督情绪的起伏，让我们来从中学习一些我们必须要学的功课，是能够应用到我们人生当中起伏上的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从这个十三节里面，就是耶稣基督事工的起伏。首先我们来看，他是一个充满怜悯的救主，然后我们来看他是一个叹息的救主，第三点是他是一个给记号的救主，第四点他是一个离开的救主。 首先我们来看他是有怜悯的救主。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东面与耶稣基督相遇，他在这里给瞎子光明，给他们看见，他在这里给聋子能够听到，他在这里给哑巴能够来说话。直到这个地方4000个人聚集了起来，他们要来跟着耶稣，他们没有食物了。然而正像耶稣基督他在之前马可福音6章的时候喂饱了5000人，现在在一个不同的场合他又施行神迹喂饱了4000人。这一次他用了七个饼，和几条鱼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他再一次的来满足那些饥饿之人。我上次更多的是来讲这些被喂饱的人从他们的角度，但是这一次我们就来关注耶稣基督他自己，这个神迹的施行者，还有他在喂养这4000人里面所展现出来的恩慈慈爱。在他这个喂饱4000人里面，我们其实可以讲一系列的讲道，讲出耶稣基督他的各种各样的他的性格，展现出来的一些他的对人的态度。你可以想象孩子们，当耶稣基督他在不断的掰饼，然后那个饼怎么掰也掰不完，越掰越出来，那个鱼也是永远吃不完，最后直到所有的4000人吃饱了之后，还剩下了这么多筐子食物。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何等壮观的场景。耶稣基督他是所有食物的主，他是这整个世界的主，同时他也是天上的灵粮，他是生命的粮。耶稣基督说，他在约翰福音6章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献。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讲一篇道，耶稣基督他用饼来喂饱这些人，他自己也是生命的粮。或者我们也可以讲一篇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道，当这些人他们在疲乏，当他们在饥饿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他要来帮助这些人，他要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。但是我今天晚上我想关注的是耶稣基督的慈爱。耶稣基督第二节他说，我怜悯这众人，怜悯，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。你看耶稣基督是何等的怜悯，何等慈爱，他不仅仅对我们的灵魂充满了关怀，他也去关心我们的身体，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是超乎我们的想象。他这样一个完全无罪的神来到这个世上，为着我们这样一群充满罪恶的受造物，他竟然怜悯我们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配得任何一点怜悯，我们的本性我们只配得死亡和地狱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不仅有救恩的恩典，同时他有这个怜悯的恩典。 这里我想提三点。首先，他的这个怜悯是充满情感的，这不是一种冷冰冰的怜悯，不是一种好像觉得那个人很可怜可悲，他是内心里面是很关心那些人。你看，其实门徒，他第四节说，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，叫这些人吃饱呢？他们已经忘记耶稣基督是谁了，他们已经忘记两章之前耶稣基督施行的神迹。他既然之前施行了，那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再施行一遍？在我们之后的讲道里面，我接下来如果讲十七节的话，十七节到后面的话，耶稣基督他去责备这些门徒，他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所以耶稣基督他有这样子大能大力，他有这样的同情心，他不愿意看到这些人这样子挨饿，所以他要来施行他的神迹来喂饱他们。他是那至高的祭司。在这里的经文原文当中，他怜悯提到了人身体里面的深处的器官，这个在描述献祭的祭物的时候，是描述了那些祭物他们那些最隐秘的部分。但是当这个词来描述人的时候，是体现出这个人最深处的情感，就好像说他的五脏六腑都在为这些人感到怜悯，感到要发慈爱，就是这样一种深层的充满情感的怜悯。第二点，耶稣基督他的怜悯也是有行动的。他在第五节问门徒，他说你们有多少饼，他们说七个。当然耶稣基督他早就知道他们有七个饼，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但是他希望这些人能看到，即使是只有这七个饼，他也能用来喂饱这四千人。他一边掰饼，一边让他的门徒把这些饼去分给其他人，他在那里不断的掰，怎么掰也掰不完。他的怜悯是有行为的，他不是一个无力的，好像只能怜悯但是又干不了什么的人，他是大有能力的神。第三点，耶稣基督的怜悯是丰盛的。第八节我们读到，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，他们不是每个人就尝到了一点点饼，他们已经吃饱了，并且还剩下了七筐子的零碎。所以耶稣基督并不仅仅是给你一点点，他是丰盛的给那些人。而我们当我们去相信耶稣基督，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，在他里面也有这样无限的丰盛，属灵里的丰盛，这就是我们的救主，在他有永远的生命。 所以你看，当初我们受造的时候，我们本来就是应该以上帝为我们的满足，然而现在因着我们早就失败，因着我们靠着自己根本就做不到，上帝他亲自的把耶稣基督给我们，给了我们做我们生命的粮，让我们能够永永远远的去以上帝为我们的满足。我有一次在一个台子上面看到一句经文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经文，是诗篇17:15，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上帝，所有的孩子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幅图画？上帝是你完全的满足，我们也会像他一样，是那样的丰盛，那样的美好，根本就不需要其他东西。你知道耶稣基督，即使那个迦南的妇女，他求耶稣基督只要给他一点碎渣子就行，但是耶稣基督他永远都不会只给我们一点点渣子，他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需要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都给我们，这就是他的怜悯，他的慈爱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，他是一个叹息的救主。当他喂完了这4000人，耶稣基督他继续开船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然后遇到了法利赛人。在第十节经文告诉我们，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，然后11立即就写大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。啊，那些让人愁苦的法利赛人，12告诉我们，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，耶稣是人，是完全的人，他不仅仅是一个怜悯的救主，他是一个叹息的救主，他有情绪的起，也有情绪的伏。我不知道你对此感觉是什么，但是我觉得带给我很大的安慰。可能我们当中没有人记得，但是当35年前我刚来了这里，当我第一次见到长执会，去参加他们的会议，我跟他们说，其实我现在有点难以相信我当时说的话，我说当我给你们讲到的时候，我的整个人都是投入在讲道当中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来批评我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在星期天晚上就批评我，因为当你立刻传道结束之后，你刚刚把自己整个人，你的一切都投入了那篇讲道当中，结果你讲完之后立马别人来批评你，是非常难受的。我宁愿别人等一天来批评我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，他也经历了情绪的低谷，而这正是这段经文美丽的地方。
耶稣基督确实就像我们一样，只不过没有罪。叹息，深深的叹息并不是一个罪。这是多么的美好，多么的真实。耶稣因着这些法利赛人，他深深的叹息。你知道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他们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他们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，他们自认为可以有权利去盘问耶稣，他们可以去审判耶稣。他们对耶稣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向我们证明自己，给我们一个神迹来证明自己。他们好像很有勇气，他们说，我们记得摩西他实行的神迹，我们记得约书亚他实行的神迹，我们记得以利沙以利亚他们实行的神迹，那你呢？你要来证明自己。他们在挑战耶稣，他们在盘问耶稣。这是一个如此致命的错误。我希望你永远永远也不要试着去测试神。你不应该测试神，神应该测试你。你不是神，神才是神。你是受造物，你是被造出来，应该是荣耀神，而不是来亵渎他。这个能够使人起死回生的神，能够在海面上行走的神，能够用几块饼喂饱几千人的神，他比约书亚、摩西、以利亚、以利沙这所有的旧约当中的先知行神迹的人加起来还要更大。你看，如果说你还没有得救，我希望对你用一种比较柔和的方式，但是同时又是一种很坚定的方式，我要告诉你，耶稣基督不是问题的源头，你才是问题的源头，是你在拒绝耶稣基督，不是他好像什么缺少证据，问题是你不愿意相信。他乐意拯救你，但是你的心是如此的刚硬，你不愿意在他面前屈膝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我很生动的记得，当我15岁那时候，有几个月，我请求上帝来拯救我。我祷告他说，我说，主啊，如果耶稣基督他能够像我乐意被拯救一样来乐意的拯救我，那该多好。但是上帝他让我看到，耶稣基督比我想被拯救更想要来拯救我。所以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，这是伤心的叹息。在希伯来文当中，原文里面，这个词表现出来一种，他在挑战耶稣的底线。耶稣基督可以毁灭这所有的人，这是全然的罪恶，全然的扭曲，全然的不幸。耶稣基督完全可以，他完全可以直接就除灭这所有的人，但是他深深的叹息。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16章平行经文里面，我们读到耶稣回答这些人，他说，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必要晴，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。他说，你们能够 分辨这个天气，但是却不能分辨神迹。你只能够去观察这个大自然，却看不出这个内在的属灵的王国。就好像耶稣在对他们说，你在看了我一个又一个的神迹之后，你难道还不愿意来相信我吗？当你看到这一切被鬼附的人，他们得自由得释放，这些残疾人他们被治好，这些死去的人被我复活，你的不幸遮住了你的双眼，你的不幸使你瞎眼，我可以再施行一千个神迹，但是你不会相信。这就是那个叹息表达出来的意思，伤心的叹息。但是第二点，这些法利赛人只是很小的一群人，不仅仅是这些法利赛人，他自己的同乡，他的族人犹太人也拒绝相信他，以色列人拒绝相信他。他们有上帝的话语，耶稣基督带来了各样的证据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指明了他就是弥赛亚。甚至直到今天，很小一部分的犹太人，他们愿意去承认耶稣基督，他们想要去求神迹，这神迹就在那里，可是他们是瞎眼。这个叹息是多么真实，在事工当中，不仅仅是传道人、长老、执事，教会内外可能充满了属灵的起伏。当我们叹息，我们与耶稣基督一起为着那些没有相信的人叹息，我们是在像耶稣基督一样。当你父母为着那些没有相信的孩子叹息，或者当你是作为老师，你为着那些没有相信的学生去叹息，这其实是一件好事。虽然说这的确使我们灰心，但是我们在叹息的时候意味着我们认清了这个现实，表示我们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重生，表现出我们希望那些人能够重生。不管你是牧师、父母、老师，这些人成为了你的负担，成为了你灵魂的负担，使你跟那些旧约中的先知一样，他们宁愿成为以色列的咒诅，他们更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得救。如此沉重的一声叹息，那些属灵的领袖、祭司抵挡耶稣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还能够拒绝悔改，拒绝相信耶稣基督？圣经当中充满着各样的证据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基督，你怎么能一遍一遍的推开他？你是罪人，你需要基督。上帝的孩子很多时候像诗人在119篇158节说的那样，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，或者像以西结书9章4节，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。有的时候当你看不到近前，放眼望去都是罪恶，你会感觉到十分的灰心，你会感觉到十分的想要去叹息。
我们自己的国家是瞎了眼的，这个社会是瞎了眼的，抵挡上帝的每一条诫命，这会都会使我们叹息。属地的人没有办法知道属天的事，但是在这一切当中，耶稣基督他说，当这些法利赛人求神迹，他说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。但是在马太福音16章，我们读到耶稣基督说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看。所以耶稣基督不仅是一个慈爱怜悯的救主，不仅是一个叹息的救主，他也是一个给神迹给记号的救主。当然在讲这一点之前，我们先唱诗。耶稣基督他对这些法利赛人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看。耶稣就在这里说的，并不是说他以后再也不会行神迹了，他说的是他不会行神迹来证明自己，来向法利赛人证明自己。他说我不会这样做，因为那些人他们不信，即使是行再多的神迹也没有办法向他们证明。耶稣基督是在说，我已经给了足够多的记号，除了这个约拿神迹，我不会给你任何的其他的记号。这个约拿神迹是什么意思？马太福音12章告诉我们，正如当时约拿他的大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，耶稣基督说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里头，在地里头。孩子们，你们记得约拿的故事，他被大鱼吞进去，然后三天三夜之后吐了出来。耶稣基督说我也要这样子，我不是在大鱼肚子里，而是说我要死去三日三夜，然后我要复活。耶稣基督说我就是记号，我就是神迹，比所有其他神迹更大，在我的重生里面那是最大的记号，证明我的事工是真实的，证明我就是弥赛亚。约拿的记号就是我的重生。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看到了那空空的坟墓，我们就看到神的大能大力，耶稣基督他已经死里复活。罗马书1章4节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神的大能。在这重生当中，天父就是在对我们再一次证明，这就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。这在神的鼻孔中是馨香的气，他是为着你们的缘故，为着你们的称义献上自己的生命，没有比这更大的记号，是受膏的先知祭司君王为我们而死，然后死里复活，他来呼召全地的人来悔改，来相信他，让他们能够得到救恩，能够有盼望，唯独相信他得到救恩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 他对着哥林多教会的人说，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。就是说在那时候250多个人，至少250多个人都能够作证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在末后审判那一天，所有那些人他们要当作证明，他们要证明耶稣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，他们要显出那些不相信的人一切的不义。你还要心硬，还要去追求一个记号吗？你在找什么呢？耶稣基督他就是记号，他现在就在永生神的右边，天父的右边坐着。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马丁路德说是打开救恩大门的两个门把手。所以保罗他也要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但是好消息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。法利赛人，睁开你的眼睛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信息。我不会舍本求末给你们再做一个什么小的神迹，你们看我就应该知道我是神的儿子，我就是那神迹，我愿意为着罪人而死。地球上最大的罪人，你和我，为什么你要来拒绝他？不要成为法利赛人，在上帝面前屈膝悔改。向上帝呼喊，不管要花什么样的代价，主啊，帮助我来相信你。不要在末后的日子让那些尼尼微的人，让那些尼尼微的人来定你的罪。因为尼尼微的人，他们听了约拿的道，他们听了约拿的信息，他们就悔改。耶稣基督比约拿更大，你不要听了耶稣基督还不悔改。所以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我给你三点。第一点，这个记号，上帝耶稣基督这个神迹，它是救恩的根基。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你不是基督徒，你在通往地狱的路上就是这样子。他的复活证明了整个基督教真实。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就像罗马书10:9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如果你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耶稣基督，你信靠耶稣基督，信靠那位死里复活的救主，你就已经得救了。即使你缺少得救的确据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已经得救了。如果他是你唯一的盼望，如果你去拥抱耶稣基督，如果你透着信心来到他面前，如果你靠着圣灵的恩典来到他面前，那你已经得救了。你已经看到那个标记，他升天了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对你说了，这就是救恩的基石，这就是你信心的基石， 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。第二点，这个记号它也能够使你的信心得到更多的保证。使徒行传17章31节说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所以你怎么能够知道圣经当中的教义全是真实的，圣经当中所说的一切是真实的？你怎么能够知道称义和成圣都是真实的？因为上帝已经给了你可信的凭据，在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当中，这就是凭据。他现在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为万人代祷代求。罗马书8章，谁能定他们的罪？你可能说，我的良心、我的罪、律法、撒旦，他们都会来定我的罪。但是保罗说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这就是那答案，这就是根本的答案，最关键的答案。这就是你信心的确据的来源，是你完全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。你不要去看恶魔，你不要去看你的良心，不要去看这个律法，在那里面你找不到记号，你找不到神迹。耶稣基督他才是神迹。你有没有读过约翰·班扬《丰盛的恩典》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自传之一，一本短短的书。班扬在里面不断的在挣扎，他没有办法得到确据。我也可以与他产生共鸣。他在不断的在自己与耶稣基督的义里面挣扎，他不断的被上帝击倒，又站起来，又击倒，又站起来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在田野间走，然后突然一个想法进入他的头脑，他说：“你那个想法就是你的义在天上，你的义在天上。”突然间，他生命当中前所未有的，他意识到了这个救恩根本就不是基于我，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是在他的义里面。所以不管我如何犯了怎样的罪，他终于看到这一切的一切跟救恩没有关系，只有耶稣基督。他说，我看见不是我自己的好行为使我的义变得更好，也不是我的坏行为使我的义变得更坏，因为我的义是基督耶稣。他说，现在我身上的枷锁脱落了，我的试探逃走了，他在上帝里面享受到了甜美的平安。然后第三点，这个标记不仅是我们信心的基础，不仅仅是我们信心的确据，也加强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去默想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，如果你是信徒，他会加强你的信心。你就去想那些事实，可能很简单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多于250个人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，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实，能够加强我们的信心。还有经文，像罗马书4章25节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我们称义，类似的经文，你就去默想，然后你可以看你的信心是否得到了增强。在他的替代的祭当中，在他的救恩之功当中，你可以得到所需用的一切。这就是 约拿的神迹。透过上帝的恩典，把这个约拿神迹变成你生活的中心。你的整个救恩取决于耶稣基督他现在活着的事实，在天父的右手边。当你越来越能够成长，当你越来越去思想这一点，你的属灵，你与上帝的关系都会成长，你的谦卑也会成长。你觉得我是谁呢？我根本就不配这一切，可是上帝他却为了我做了这一切。然后当耶稣基督他说这个约拿神迹之后，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最后一节第十三节，他就离开他们，就这样他就离开他们，如此的简单又是如此的重要，如此的悲剧，如此的伤心。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，他说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，除了约拿的神迹。他说完了之后，他环顾四周，他看向那些法利赛人，他说还不相信，这些人还不相信，然后他就转身离开了他们。我相信他再一次深深的叹息。你看耶稣基督他的起伏，喜乐痛苦，喜乐痛苦，他就离开他们，他离开了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相信，这是多么的悲剧。这对于耶稣基督来说是多么伤心的一件事情。耶稣基督爱人，爱孩子，他要抱着那些孩子，他爱各样的人，他爱那些大麻风患者，他爱那有钱的财主，即使那些人，很多的人拒绝他，但是现在耶稣基督要离开他们，这是违背着耶稣基督的爱，违背着他的本性。可是他要离开，因为他看到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下定决心不相信耶稣，他离开了他们。在我结束这篇讲道之前，我讲了两点。这个离开的救主给我们带来两课。首先，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试炼，他的心中充满了痛苦伤心，但是他必须要离开，因为这些人心里实在刚硬。你可以想象保罗也是这样子，保罗他在用尽全力，他去向其他人传道，他向腓力斯好说歹说，希望他相信。可是腓力斯他说，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我们可能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，你像其他人费心费力去传福音，可是他总不相信，是那样的伤心，但是你别无选择，你只能离开。但是即使这个离开是如此伤心，对于耶稣基督来说是如此困难， 这应该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是极大的安慰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心里面都是如此的刚硬。可是上帝因着他奇妙的恩典，他把我们刚硬的心变成一颗肉心。我的父亲他曾经多次对我说，他说不要把主一个人留在那里，不要休息，除非你能够说出他是我的救主，他是我的神。耶稣基督他的人性是如此的伤心。你现在去以色列，你仍然可以去到那个地方，可以去到耶稣为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哀哭的那个地方，一模一样的地方。他说耶路撒冷，你不愿意来相信我，你把这先知都杀掉，你把弥赛亚也弃绝。他痛哭，为着罪人痛哭。这是何等的经历，这使我想起加尔文。加尔文写了59部书，但是他只有一次提到了他的信主的经过。这是你唯一一次听到加尔文他在夸耀什么。他说我认为，这是他在写诗篇的时候，他说我认为我有资格去为诗篇来写这个注释，因为他说我经历了诗篇当中这些所有的情绪，我真切的经历过这些诗人所有的这些情绪。而这正是耶稣基督的美丽之处，因为他不会把自己的情绪藏起来，他凡事都受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他跟我们是一样的，所以上帝的子民为了这个救主，为了这救主感到安慰，感到喜乐。但是最后一点我要讲，这不仅仅对于信徒来讲是安慰，这是对于每一个拒绝基督的人一个极大的悲剧，极大的悲剧。被上帝离弃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，生命记告诉我们，上帝他会给我们祝福，让我们来悔改。如果说他的祝福并不能让我们悔改，他会给我们审判，给我们他的怒气来让我们悔改。如果我们因为这个还不悔改，他会对那些人就不离不弃，就完全的离弃。今天早上我在开了门书讲到的时候，我讲了一个小故事。我看到第一排坐的一个弟兄，我想到了他的父亲。当我在1980去到 Kalamazoo， 我的父亲他要去医院里面见一个人，然后那个牧师已经和病人在那里沟通了一会儿， 然后那个牧师他说，他对我的父亲说，那个人没有得救。是充满着爱，但是又是如此的无奈。然后我的父亲进去，对那个病人说话。他说，在审判的时候，你没有中保，你没有中保在你面前，你没有任何的盼望，你要被丢进地狱的火湖当中，你要永远远远被丢进地狱。在那之后是完全的沉默，完全的沉默。但是就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必须要重生。除此以外，没有其他活下去的方式，除此以外，没有任何其他死去的方式。因为如果你现在不重生，你会在永恒当中经受审判。很快你就要被上帝亲自审判，你会想起你年复一年的坐在座位上面听讲道的场景，你会想起圣经当中的话语，你会想起上帝一次又一次对你的呼召。上帝要对你说，我给了你成百上千个邀请，为什么你不听？为什么你没有来向我屈膝？为什么你没有说向我开恩，罪人，向我这样一个罪人开恩？上帝，为什么你选择了非利士的道路？即使在教会当中有一条通往地狱的路，即使在使徒当中也有通往地狱的路，犹大选择的那条路，你不要选择那条路。你还活着，你可以得救，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得救。我希望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得救，我希望你能够听这一番话，我希望你能够向耶稣基督哭喊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施恩怜悯我，然后在他面前俯伏信靠他。好让你不要在那未来的审判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对你说，离开我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愿上帝赐怜悯给你，不要再等待了，去爱你自己的灵魂，关心你自己，在上帝面前屈膝。阿们。充满恩慈的上帝，求主，你让这个救主，这个怜悯的救主，叹息的救主，给记号的救主，离开救主能够深深刻进我们的脑海里，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不要离开你的道路，让我们能够来珍惜你，让我们能够以你为乐。主啊，你让所有那些我们当中没有得救的，让他们能够来悔改，让他们不要再敢于拒绝你。主啊，求主你的恩典能够来打败他们，能够战胜他们的不幸。大卫的子，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为着你自己名的缘故。阿们。